贞观政要。贞观元年，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，治理国家的根本关键在于审慎，根据才能授予官职，务必精简官员。所以尚书上说，任用官员只选贤能之人，又说官员不必齐备，只要用对人，如果得到贤良的人，即使人数少也足够了，如果是不贤良的人，即使再多又有什么用呢？古人把官员不称职比作在地上画饼，不能充饥。诗经上说，谋事太多，事情反而做不成。孔子也说，官员不兼职怎么能算节俭，而且一千张羊皮不如一只狐狸的叶皮。这些都记载在经典中，我不能一一详尽的说明，应当进一步合并精简官员，使他们各自胜任其职，这样就可以无为而治了。你们要仔细考虑这个道理，核定百官员额。房玄龄等人于是设置文武官员总共640人。太宗听从了这个方案，并对房玄龄说，从此以后如果有乐工等杂类人员，即使技艺超过同辈，也只能特别赏赐钱帛来奖励他们的才能，一定不可越级授予官爵，让他们与朝廷的贤臣君子并肩而立，同坐而食，让士大夫们感到羞耻和连累。贞观二年，唐太宗对房玄龄、杜如晦说，你们担任仆役，应当为我分忧劳，广开耳目，寻访贤能之士。近来听说你们审理诉讼，每天有几百件，这样阅读公文都来不及，怎么能帮我求取贤才呢？于是下令尚书省将细碎的事务都交给左右丞处理，只有冤屈挚爱的大事应上奏的，才由仆役处理。贞观二年，唐太宗对身边侍臣说，我每天晚上总在思考百姓的事情，有时到半夜都睡不着，只担心都督刺史是否能够安抚百姓，所以在屏风上记录他们的姓名，坐卧时常常观看，如果他们在任上有善政，也具体列在姓名下面。我居住在深宫之中，视听不能到达远方，所委托的只有都督刺史，这些人实在关系到国家的治乱，尤其需要得到合适的人选。贞观二年，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仪说，使国家安定的根本在于得到人才，近来命你举荐贤才，却从未见你推荐，天下事务繁重，你应当为我分忧，你既然不推荐，我还能依靠谁呢？封德仪回答说，我虽愚昧，岂敢不尽心尽力，只是至今没有发现奇才异能之事。太宗说，前代圣明的君王使用人才如同使用器物，都是采用当代的人才，不向别的朝代借用，难道要等到孟建富说遇到吕尚然后才治理国政吗？况且哪个朝代没有贤才，只怕遗漏而不知道罢了。封德仪羞愧地退下。贞观三年，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，近来见吏部选拔人才，只选取他们的言辞文章，不详细了解他们的品行，几年之后恶劣的行迹开始显露，即使加以刑罚诛戮，而百姓已经受到他们的祸害，怎样才能得到好人呢？杜如晦回答说，两汉选拔人才都是品行在乡里著称，由州郡进贡，然后才加以任用，所以当时号称人才众多，如今每年参加全选的有几千人，这些人伪装相貌，修饰言辞，无法完全了解他们，选官部门只能根据他们的品级阶位来安排而已，全选考核的道理实在没有精神，所以不能得到人才。太宗于是准备依照汉朝的法令，由本州征召，恰逢功臣等将要实行世袭封爵之事，此事便搁置了。贞观六年，唐太宗对魏征说，古人说君王必须为官职选择人才，不可仓促任用，我现在办一件事就被天下人所看到，说一句话就被天下人所听到，任用正直的人，做好事的人都受到劝勉，误用邪恶的人，做坏事的人都争相钻营，赏赐与功劳相称，无功的人自会退避，惩罚与罪行相当，作恶的人就会警戒畏惧，所以知道赏罚不可轻易施行，用人更加需要谨慎选择。魏征回答说，了解人这件事自古以来就很困难，所以通过考核政绩来决定升降，来观察人的善恶，现在想寻求人才，必须审慎访查他们的品行，如果知道他们是好的，然后加以任用，假使这个人不能把事情办成功，只是才能不够，不会造成大的危害，误用了恶人，假使他很能干， 危害就极多。但乱世只求才能，不顾品行。太平之时，必须才能和品行兼备，才可以任用。贞观十一年，侍御史马周上奏书说，治理天下以人为根本，想让百姓安居乐业，关键在于刺史、县令。县令人数众多，不可能都是贤能的。如果每个州得到一位贤良的刺史，那么整个州境都会得到休养生息。天下刺史都符合陛下的心意，那么陛下就可以在朝堂上拱手安坐，百姓不用忧虑不安。自古以来的郡守、县令都精心选拔贤德之人，想要提升他们为将相，一定先试用他们治理百姓。有的从2000担的郡守入朝担任丞相、司徒、太尉。朝廷一定不能只重视内朝官员，而对地方的刺史、县令轻视其选拔。百姓之所以不能安定，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。太宗于是对侍臣说，刺史我应当亲自选拔。县令则下诏，京城5品以上官员各自举荐一人。贞观十一年，治书侍御史刘基认为左右丞应当特别加以精简选拔，上奏书说，我听说尚书省处理万机确实是施政的根本，细查这一职位的选拔受任确实很难，所以八座官员比作文昌星，左右二丞比作管辖的门户，至于各曹郎官上应天上的星宿，如果不称职就会占据职位招致讥讽。我见近来尚书省诏书敕令搁置拖延，公文积压不畅，我确实平庸低劣，请允许我陈述其中的根源。贞观初年没有设置令仆业，当时省中事务繁重，比现在多一倍，而左丞戴胄、右丞魏征都通晓吏治之道，性情正直，遇到应当弹劾检举的事无所回避，陛下又给予他们恩宠信任，自然使事务整肃，各部门不敢懈怠，就是这个原因。等到杜正伦继任右丞，也很能督促下属。近来纲纪不能振作，都是因为勋贵亲属在位才气不称其职，权势互相倾轧，所有的官员不遵循公道，即使想自我振作，首先害怕喧哗和诽谤，所以郎中对事情的处理只会请示上级，尚书一为两可，不能决断。有的纠察弹劾上奏事情就故意拖延，案件虽然已经审理清楚，仍然向下推诿，事情送去没有期限，返回来也不择其拖延，一旦经手就拖上一年半载。有的迎合旨意而失去实情，有的回避嫌疑而压制道理，勾检官员把结案当作完成任务，不追究是非，尚书把逢迎当作奉公，不论是否得当，互相姑息，只求掩盖问题。而且选拔众人授予才能，不是人才不能推举，上天的事物由人代替，怎可胡乱加人。至于义亲元勋，只因优待他们的礼仪品质，有的年高老迈，有的疾病致昏，既然对时政无益，应当安置他们于清闲职位，长久阻碍贤才的道路非常不可取。要挽救这些弊端，应当精选尚书左右丞及左右郎中，如果都能得到合适人选，自然纲纪完备，也能矫正竞相屈服的风气，岂止只息拖延滞涩而已。奏书呈上，不久任命刘基为尚书左丞。贞观十三年，唐太宗对侍臣说，我听说太平之后必有大乱，大乱之后必有太平，大乱之后就是太平的气运，能够安定天下的关键在于任用贤才。你们既然不知道贤才，我又不能一一认识，日复一日没有得人的办法，现在想让人自己举荐自己，这是怎么样？魏征回答说，了解别人的人是智者，了解自己的人是明者，了解别人已经很难，了解自己确实也不容易，况且愚昧昏暗的人都夸耀自己的才能，恐怕会助长交薄竞争的风气，不可让他们自己举荐自己。贞观十四年，特进魏征上奏书说，我听说了解臣子没有比得上君主的，了解儿子没有比得上父亲的，父亲不能了解他的儿子就无法和睦家庭，君主不能了解他的臣子就无法治理天下，天下都安宁，君主有福庆，一定要依靠忠良辅佐，俊杰在官，那么各种事业就会成功，无为而叫化形。所以尧、舜、文王、武王被前代称颂，都是因为知人而明智，人才充满朝廷，八元、八楷辅佐伟大的功业，周公、少公光耀美好的德行。然而四月、九官、 五尘十乱，难道只生于古代，而唯独当今没有吗？只在于求与不求，好与不好罢了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像美玉明珠、孔雀翡翠、犀牛象牙、大渊的骏马、西吕的獒犬，有的没有脚，有的没有感情，生于极远的地方，路途万里之外，经过辗转翻译前来进贡，道路络绎不绝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中国喜好他们。何况做官的人怀念君主的恩荣，享受君主的俸禄，用道义来统帅他们，还有什么目标达不到呢？我认为用孝道来引导，就可以使他们如同曾参、闵子骞；用忠诚来引导，就可以使他们如同龙逢、比干；用诚信来引导，就可以使他们如同尾生、展禽；用廉洁来引导，就可以使他们如同伯夷、叔齐。然而现在的群臣很少有政治清白、卓越出众的，这是因为求取不迫切、激励不精道的缘故。如果以宫中勤勉他们，以远大期望他们，各有职分，得以施行他们的主张。显贵时就观察他所举荐的人，富裕时就观察他所蓄养的人，居处时就观察他的爱好，学习时就观察他的言论，困窘时就观察他不接受什么，贫贱时就观察他不做什么。根据他的才能来选取，审查他的能力来任用，用他的长处遮盖他的短处，用六正来禁用，用六邪来警戒，那么不用严厉也会自我激励，不用劝勉也会自我努力。所以说院上说，臣子的行为有六正六邪，行六正就会荣耀，犯六邪就会耻辱。什么是六正？第一，在萌芽未动、征兆未现时，就能独自看清存亡的机兆、得失的关键，预先在事情发生前加以防范，使君主超然立于显赫荣耀的地位，这样的臣子是圣臣。第二，虚心敬意，每天进献善言，用礼义勉励君主，用良策小谕君主，顺应君主的善行，匡正补救他的过失，这样的臣子是良臣。第三，早起晚睡，不懈怠的荐举贤才，多次称引古代的事迹来激励君主的意志，这样的臣子是忠臣。第四，明察成败，及早防备并加以补救，堵塞漏洞，断绝根源，转祸为福，使君主始终没有忧虑，这样的臣子是智臣。第五，遵守惩罚，履行职务，不接受馈赠，辞让俸禄赏赐，饮食节俭，这样的臣子是真臣。第六，在国家混乱时，所作所为不谄媚，敢于冒犯君主威严，当面指出君主的过失，这样的臣子是直臣。这就是六正。什么是六邪？第一，安于官位，贪图俸禄，不处理公务，随波逐流，左顾右盼，这样的臣子是巨臣。第二，君主说的都称好，君主做的都说可行，暗暗寻求君主喜好而进献，以取悦君主的耳目，苟且迎合，与君主取乐，不顾后面的祸害，这样的臣子是愚臣。第三，内心阴险，外表故作谨慎，花言巧语，极度贤能，想要禁用的人就宣扬他的优点，隐瞒他的缺点，想要贬退的人就公开他的过错，隐瞒他的优点，使君主赏罚不当，号令不行，这样的臣子是奸臣。第四，智慧足以掩饰过错，口才足以进行游说，在内离间骨肉亲情，在外制造朝廷祸乱，这样的臣子是谗臣。第五，专权善事，把轻的说成重的，私门结党，来使自家富裕，擅自假托君主命令，来使自己显贵，这样的臣子是贼臣。第六，用奸邪来谄媚君主，使君主陷于不义，结党营私，来蒙蔽君主明智，使黑白不分，是非不明，使君主的恶名传遍境内，传到四邻，这样的臣子是亡国之臣。这就是六邪。贤臣遵循六正之道，不行六邪之术，所以君主安定而天下大治，活着时被喜爱，死后被怀念，这就是为臣之道。礼记上说，秤锤和秤杆确实悬挂起来，就不能在轻重上欺骗人，墨线和墨斗确实陈设起来，就不能在曲直上欺骗人，圆规和矩尺确实设置起来，就不能在方圆上欺骗人，君子审明礼义，就不能用奸诈来欺骗他。那么臣子的真伪了解起来就不难了，在以礼遇对待他们， 用法度管理他们，行善的受到奖赏，作恶的受到惩罚，他们怎么敢不努力赶上呢？怎么敢不尽心尽力呢？国家想要选拔忠诚贤良的人，斥退奸邪不正的人，已经有十多年了，只听到这样的话，却看不见这样的人，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说起来是对的，做起来却是错的。说起来正确是出于公正之道，做起来错误则走上了邪路。是非相互混淆，好恶相互攻击，所喜爱的人即使有罪也不施加刑罚，所厌恶的人即使无辜也免不了受到惩罚。这就是所谓喜爱他就想让他活，厌恶他就想让他死。有时因为小的过错就抛弃大的善行，有时因为小的过失就忘记大的功劳。这就是所谓的君主的奖赏不能因为无功而求取，君主的惩罚不能因为有罪而免除。奖赏不用于鼓励善行，惩罚不用于惩戒邪恶，却希望邪正不迷惑，怎么可能做到呢？如果奖赏不遗漏疏远的人，惩罚不偏袒清净显贵的人，以公平为规矩，以仁义为准绳，考察事情来端正名分，根据名分来寻求实际，那么邪正都无法隐藏，善恶自然分明。然后取其实质，不崇尚虚华，处于厚道，不拘于浅薄，那么不用言语就能教化，一年之内就可以看到成效了。如果只是喜爱华美的锦缎，而不为百姓选择官员，有极其公正的言论，却没有极其公正的实际，喜爱而不知其恶，憎恨而忘记其善，徇私情而接近奸邪小人，背离公道而远离忠诚贤良，那么即使日夜不懈劳神苦思，想要达到最好的治理也是不可能的。奏章呈上后，太宗非常赞赏并采纳了他。贞观21年，太宗在翠微宫任命司农卿李伟为户部尚书。当时房玄龄留守京城，恰逢有人从京城来，太宗问道，房玄龄听说李伟被任命为尚书，说了什么？那人回答说，只说了李伟的胡子长得很好，没有别的话，因此改任李伟为洛州刺史。